倒数第四行，请看经文啊。佛告阿难，即为提兮，若于至今生西方者，这是第十三观啊，杂想观。这一章啊，是观相念佛，在本经呢，纵华十六观呢，世尊教给我们修往生的方法呢，总有三种。第一个，从初观落日悬古一直到前面第十二观呢，都是属于观想念佛。那么这一观呢，是属于观相念佛，比前面观想啊要容易啊。到第十六观呢，是教给我们持名念佛，这个佛在许许多多这个大乘经里面说法的方式，都是把最重要的放在最后。像我们在华严看到五十三参，最后普贤菩萨代表的大圆满，在楞严会上最后我们看到大势至观世音菩萨代表首楞严大定的修学啊，都是把最要紧的放在后面。那么在本经，他把持名念佛放在后面，这意思也就是告诉我们，往生西方修学的方法，持名是第一啊。那么今天我们看这个观相，观相呢，最重要的要把假的佛像啊当作真佛来看，那个真诚恭敬心呢才能够生得起来，才会有感应。而且修这个法门呢，实在讲要很有福报，很有时间，家里面有庄严的佛堂，佛堂中啊要供养好像，庄严的好像。那么不能离开佛堂，离开佛堂就看不到佛像了，你这个功夫就中断了啊。所以要有时间，要有人照顾啊，所以不必为一时操心啊，样样都有人伺候着，这样大福报的修这个法门行啊。这个一般人呢没这么大的福报，我们看看这个修学方法。所以开头第一句，世尊就告诉阿难 是为体系，当然也就是告诉我们，若于智性生西方者，这一句话是大前提。假若这个智性是真心，你呀真心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想见阿弥陀佛啊，这个心愿呢是真实的，那佛就教给你方法了。现当观于一丈六相，在水池上啊，在池水上，这个一丈六，也就是世尊在世上所示现的这个高度，现在许许多多这个大的寺院里面，这个大殿上供的佛像啊，多半还是用这个标准啊，用这样的标准。善导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这个观相以表真，香水以表地，我们前面读过，西方世界的大地是琉璃，所以第二观叫我们观大海界滨，观这个琉璃宝地啊，是取这个意思。如现所说无量寿佛身量无边，非是凡夫心理所及。这就是说明了西方世界真的佛太大了，身量太大了，我们凡夫的心量太小了，观不出来啊，这才不得已叫我们观了烈焰身，这个观跟我们这个世间人长短差不多的啊，用这个方法。远比如来续愿力故，由异想者彼得成就。那么这一段是说佛的本愿是要度一切众生，那么换一句话说，要度一切众生一定要用啊无量的善巧方便，大的相观不成呢，观小的，如果这个一丈六的相还是不容易观呢，可以观更小的。我们现在把佛像可以说都缩得很小，便利入观啊，用意也是在此地。由于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一定能成就，就是观想啊，一定可以成啊，可以观成。这个观成就是时时要想象， 啊，当你想象的时候，这个佛像啊就现在面前。像前面所说的，睁开眼睛的时候，佛像在眼前；闭着眼睛啊，佛像还在眼前。这才叫成就。虽然在这一关里面观相念佛了，诸位仔细想想呢，这种功夫比持名啊的确是要难一点啊，所以这个四种念佛了，持名是最为方便的。啊，不但最方便，它的效果也最为殊胜啊！这到讲到后面再跟大家做详细的报告。这但想佛像得无量福啊，宽福观福具足身相。这一段是说的啊利益。那么想佛像就得很大的福报，这话怎么讲法呢？我们今天造像一定要根据佛在经上所讲的造像度量经，要根据经上所讲的来造，一定要把这个佛像啊，32相啊，要明显的突出啊，使我们一见呢，它这个32相就非常之明显。像是果报啊，福报啊，有果必有因啊。那么这个意思是叫我们从果报里面立刻显示出佛在过去因中所修的大心。如果我们也希望得到这个殊胜的果报，就不能不修因了。见到果就想到修因，善因善果，恶因就恶报啊。面对着佛像，恶念呢全都没有了啊！面对佛像，恶念都消除了。善念自自然然是而生，这个就是得福。所以常常观佛像啊，就得无量福。那要观佛的真身啊，观佛具足身相，这是讲什么时候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在娑婆世界观佛像就得无量福，那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天天亲近阿弥陀佛，天天观阿弥陀佛的真身，那他的福报不能比呀。就像经上所讲的，《无量寿经》上所讲的，啊，忉利天主、夜摩天王、涛化自在天王。没有办法能跟佛相比。 阿弥陀佛神通如意，于十方国变现自在，或现大身满虚空中，或现小身丈六八尺。那这个八尺就更小了啊，所以佛这个说明啊，佛的神通如意啊。那么这个在六通里面讲叫如意通啊，如意通也叫做神足通啊，就是变现自在。我们看小书《西游记》，孙悟空有七十二变，这个七十二变呢是属于神足通啊，属于如意通。那么它是如意通之小者啊，怎么小者呢？只有七十二、七十三变就没有了，是不是啊？那么佛的这个神通如意是无量无边啊，能应众生的心量，大心量的众生就现大身啊，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现大身，在华藏世界现大身啊。为什么呢？都是属于大菩萨们啊，《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他大在哪里呢？心量大啊，心量大，果报就伟大啊，一正都大了，所以他这个正报身体就大啊，所以对这个大心量的人显大身。对小心量的人就先小身啊，随类现身无不自在啊，所现之形皆真金色，圆光化佛，皆宝莲华如上所说。那么这个地方特别给我们显示出佛现身虽然现小身，但是他的光色以及光中啊种种化佛那个庄严呢，没有两样。现大身呢，如同前面经上所说的；现小身呢，也不例外。啊，具足庄严呐、啊！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于一切处身同众生，两位菩萨与阿弥陀佛是一体的。前面跟诸位报告过，有佛就有菩萨，有菩萨就有佛。如果从表法上来说，佛代表真如自信，代表本体；菩萨代表从体起用，体不说话的啊。诸位读《华严经》啊，很容易能看出来，《华严经》全是菩萨说法，佛没说法啊。佛为什么没说法呢？ 说是本体，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啊，无法好说。从体其用啊，这个作用就可以说法啊，所以全是菩萨说法。那么菩萨一定要两位，它就代表圆满了。一个代表是智，一个代表的是行啊，一个智一个行啊，就把所有的作用啊全都包括了，所以不需要第三个了啊。我们看许许多多这个造像啊，像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两位侍者是迦叶尊者、阿难尊者，阿难代表智啊，代表智慧，多闻第一了啊，代表解门呢、啊。迦叶尊者代表行门啊，一个解一个行。西方三圣阿弥陀佛代表本体，大势至菩萨代表解门，他理智嘛。观音菩萨代表行门啊，慈悲呀啊。毗卢遮那如来两位侍者是文殊普贤，文殊代表智，普贤代表行啊。你看看这个佛门里面造像，一定是一佛二菩萨三位一体呀、啊！啊，所以一个见到一个，必定那两个都在。那么观音是指于一切处，这就是《普门品》里面所说的普门示现，三十二应呢。身同众生，这是烈焰身同众生，圣焰身同菩萨，在哪一个法界就现那一个法界的同类身，这样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但观首相，知是观音，知是大势至啊。我们看菩萨的头部，天官当中的标志，天官里面有一尊烈佛啊，这是观世音菩萨。如果天官当中是一个宝瓶啊，这是大势至菩萨。其他的这两位菩萨长得是一模一样，很不容易辨别，告诉我们观首相就能够辨别了啊，观其他的是很不容易辨别啊。那么在我们中国塑造菩萨形象啊，是特别观世音菩萨手上拿着净瓶杨柳，是啊，你看到这个也知道这是观世音，那就没有看错了啊。那么大势至菩萨手上通常是拿一朵莲花啊。是此二菩萨助阿弥陀佛普化一切啊，这个两位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助手 他们这个教化众生的范围实在是无量无边的啊，绝对不是像一般大乘经上所说的一尊佛的教区啊，是一个大千世界啊，像我们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的教区是一个大千世界，这个大千世界叫娑婆世界啊。那么一尊佛教化一个世界，这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啊，非常非常之多。佛告诉我们，也有佛，这个佛报很大，教化两个大千世界，三个大千世界，乃至于十个大千世界，有的，不是没有。唯独阿弥陀佛的教区没有限量，尽虚空遍法界都是阿弥陀佛的教区，诸位要晓得，既是阿弥陀佛的教区，当然也是观音释智的教区。啊，那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呢？原来他的感应是尽虚空遍法界，啊，真实。不可思议啊，超越一切诸佛。幕后这一句总结，是为杂相观，名第十三观。这个注解，希望同学们自己去看啊，这个这一卷呢，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呢，就做一个总结啊，大家请看呢210面啊，210面呢，这是以上的一个总结。就前寝中，这个寝是韦提希夫人提前世尊的答复，初从日观下，这个日观是16观的第一观啊，日观至花座观以来，花座是第7观啊，从第一到第7总名一报啊，观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啊，观它的环境一报。二呢，从相观相，相观是第8观啊，观阿弥陀佛的相。至杂相观以来，杂相是第13观。这一段呢，是说的正报啊，观佛、观菩萨啊，这是观正报。上来虽有1正2报不同。光明定善一门一经啊，这个善导大师将这部经啊分为定善散善啊，这个定善呢到这个地方讲完了，往下呢这讲散善，这个散善呢，首先跟我们要说的9品往生， 这个上品上增章是全经的精华，非常重要啊！假如我们为人家介绍这个观无量寿经，时间要不够的话呢，我们介绍本经的重点啊，这个重点确确实实是以上品上生章为第一重要啊，它对我们修学确确实实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这段经文，善导大师把它列在三善里面。我们看第四卷啊，三善义。从此以下了，我们先看解释啊，善导大师的解释。这次皆三辈三善一门之意。三辈上中下三辈啊，看三辈的三善。就此一中，既有其二啊，这个三善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名三福一为真因；二，名九品一为真行。世尊在一开端就为我们说出了三福。三福是一切诸佛修行成佛的根基。诸位要知道啊，定善是修念佛三昧呀，是修定啊。这个定修不成，不得已而求其次，这是善的啊，是善善的。凭着善心，能够在少许的时间摄心，都能完成。这个法门才真的广大，一切众生呢，才真是得度。如果照前面定善标准来讲，不能普度众生啊！你像前面这个十三观，几个人能做到啊？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就不是最殊胜的法门。那个最殊胜的法门呢，什么人都能做才叫最殊胜呢 什么人都能够在一生圆满成佛，这个法门是第一殊胜啊。所以最殊胜的是三善啊。那么因此这个三福啊，是决定不能够忘记啊，这个地方要详细的来给我们说明。经言三福者，第一福呢，就是世俗善根。里面有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世界善根呐，曾来未闻佛法，但自性孝养仁义礼智信，故名世俗善业。这个仁义礼智信呢， 就是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你把它归纳起来就是仁义礼智信啊，慈心不杀人呐、啊。所以它是世俗的善根，世间的善人临命终时遇到了善友，教他念佛求生西方，他要一肯接受啊，立刻肯念，这临终生念往生。诸位要知道啊，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恶人临终遇到善友生念都能往生，何况是善人呢？那当然往生、这个地方呢跟我们讲得很明白了，世间善人临终念佛往生，一念生念往生，品位是中品下生，是这样的位。那么下三品呢？下三品是造作一生罪业的人去往生的，这个善人是这善人，所以他的品位高了啊，在中品下生。那么我们今天闻了佛法，依照佛法来修行，从善导大师这个开示里面呢，那我们的品位呀，至少应该是中品中僧以上才对呀，是不是啊？这中品下僧没有闻过佛法的啊，这是善导大师跟我们说的。这个是第一佛啊，第二佛者，此名戒善，就是小乘啊，小乘持戒很也。就此戒中啊，有忍天声闻菩萨等戒，其中啊，或有具受。这个具受啊，就是受得很圆满。或有啊，不具受的啊，不具受的，就是没有受到具足。你比如通常在家同修五戒里面呢，他受一条戒可以的，受两条戒也可以的，受一条戒叫少分戒啊。受四条戒的叫多分戒，五条通通都受的叫具足戒啊，他就圆满了，受的圆满了啊。所以这个戒律可以一条一条受的啊。从前人受戒谨慎啊，自己一定啊要思量哪一条我可以做到，我就去受啊，接受。做不到呢就不受啊，古人是这样的，现在人呢都讲求面子，做不到也受，受了怎么样，底下讲了，后有具持不具持，具持你所受的通通都做到了，这叫具持啊。比如说他受五戒，他受一条啊，不杀生戒，他这一条真做到了，这叫具持，他真的做到了啊。受两条，两条都做到了，受两条只做到一条叫不具持啊。这个受一条，那一条也没做得很圆满，也叫不具持啊。所以有持戒，有具持，有不具持。但能回向，尽得往生。 这个就是说明了，纵然受少分戒，持得不圆满，你能够静心回向呢，也能往生。这为什么呢？你世间善从来不学佛的都能往生吗？啊，何况呢？学佛虽然佛的教戒没有圆满做到，但是并没有犯过失啊！啊，不过就是小善，就是没有什么大善的，这通通是善人，持戒的善人啊。前面第一佛呢是世俗善人，不知道佛法的啊，这个是持戒的善人，大家一定要晓得。世间善他一定通通具足，又加上佛法持戒之善，所以他的品位啊，自然是在中品中生啊，是这个意思。第三福德名为行善，行是行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此是发大乘心的凡夫啊。诸位一定要把这个字啊，文字看清楚，发大乘心凡夫不是圣人，圣人呢我们就没份了啊，发大乘心凡夫我们有份啊，我们能做到。自能行行啊，这个自己啊能够将佛的教诫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渐趋有缘啊，要发菩提心，身心因果，读诵大乘，这是自能行行。后面劝进行者，这就渐趋有缘啊，不但自己修善，而且还能够劝人修善。学悟持心回生净土啊，这个三种都是善人，他往生这是中品上生啊，这是第三福的。由此可知，这个虽然不修前面十三种定善，单修三善呢，也一定能往生。又就此三福之中，或有一人呢，单行是福，毁也得生；或有一人单行戒福，毁也得生；或有一人单行行福，毁也得生。这是说明三福啊，随便修哪一福都能往生。这个法门才真的广大了。说或有一人行上二福啊，前面两种福会有得生；或有一人呢行下二福 毁业得生。啊，这三福当中啊，任修一个能往生，修两个也能往生，三个通通修当然能往生。啊，是具性三福毁业得生。啊，或有人等三福俱不行者，即名实我邪见，禅体人也。啊，假如这个三种福统统不修，统统违背了，那就是实我邪见之人了。啊，为什么实我呢？地福当中有修十善业嘛，十善业的反面就是实我。啊，那不信三规，不信戒律，啊，不信大乘，那这个是邪见。禅体就是没有善根的人。啊，因九品者，至闻当便印之。啊，到前这个九品呢，到底下经文再说明。那么这一段呢，是把这个三善的经义啊，首先为我们提示出来，啊，让我们明了。下面呢，这个第十四啊，就是上品上层的啊，上辈关系。就上辈观行善闻前总可解，即为